弟兄姊妹平安。那这段时间我们是在讲马可福音，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包括慕道的朋友，我想我们都应该要理解、明白、了解耶稣基督是谁，他呼召我们跟随他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今天的经文呢很短，其实只有三节经文，很短。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来读哈，我们来读这从前面读一点，我们多读几个经文，好像上下文的关系我们就更清楚。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到了加百农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周围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真像有权柄的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纳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这是什么？是个新道理啊！还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就传遍。29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你看最后三节经文啊，那你看到哈，在安息日，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星期天，那耶稣带领门徒去会堂，就像我们今天的教堂，犹太人的 synagogue， 你们知道我们周围很多对吗？他们去敬拜。那耶稣在会堂里的时候，他赶出了一个污鬼，然后呢就是开始今天的经文，他们礼拜结束以后，他就去了，带着门徒哈，雅各、约翰去了彼得和安德烈的家。那他们告诉我说，他的岳母在躺在床上发高烧，什么一种热病，很怪。那耶稣就近前去拉着他的手扶着他，日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发烧感冒啊，这种小病对不对，你觉得这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但是妙在哪儿呢？马可、马太、路加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件事情。你知道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啊，那整个四福音书记得大概有35个以上，而且耶稣医治了很多很多的病人，他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他医病赶鬼布道。那很多人被医治以后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啊，为什么把这件事情单独要记载下来？有人说哦，那是因为彼得的约摩，那还得了吗？对吗？那彼得是当时教会的领袖嘛，那一定要给他记别。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哈，耶稣在会堂里头带领门徒们一起来敬拜。会堂是干嘛的？是敬拜神的地方，对吗？他带领门徒进入会堂一起来敬拜。那礼拜结束以后，他没有去工厂，没有去海边，没有去餐馆，没有去山上，没有去旷野，他来到了一个家。哦，这个家是一个什么家？是个有问题的家，有病人的家。而且这个病人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没讲他叫什么名字，叫彼得的岳母。这个岳母是躺在床上不能行动，没有活力，一句话也没说。你看这个经文有没有这样一句话？没有。耶稣就去医治了他，然后他起来以后，他病好了，然后就服侍众人。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这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啊，他不是说我来了然后站在众人中间来布道、来赶鬼、来治病，他也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当中，而且带领门徒一起进入家庭当中。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被称为耶稣的门徒，对吗？我们叫 disciple， 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一群人。我们不跟从人，我们尊重人，我们不跟从人。你跟从一个人跟久了，你绝对是失望，因为他跟你一样，绝对不完美的。所以我们跟从耶稣。那好了，我现在问问大家，我们都是基督耶稣的门徒，我们跟从他。你觉得在教堂里头跟从耶稣与在家中跟从耶稣哪一个更容易一点？啊，在家比较容易。为什么？哦，不容易。哪个更难一点？在家难还是在教会难？哦，在家难。在教会为什么容易呢？现在教会也不容易，对不对？也不容易，对不对？在教会里头，你看看这个牧师怎么看你觉得不顺眼，你说你多难受，对不对？他讲的东西你也听不进去，可是还坐在下面不动，是吧？有的时候也蛮难的，对不对？你看到教会有些人，你看的就是不顺眼，可是你还得来，也不容易。但是在家里更难。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在家里都不能跟从的话，你就可以向主祷告，主啊，我能跟从你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那说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样的信息啊，神迹从家里开始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这神圣的时刻，庄严圣洁的地方来敬拜你。你让我们整个全人身心灵都放松在你的面前，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卸下一切的装饰，我们坦然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中间有病的、身体疾病的得到医治，心灵被黑暗捆绑的可以在你们得到释放。主啊，我们是一群跟随你的人，你行走在我们中间，你在呼召我们，你在训练我们，造就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有你的样式。我们的心可能下沉，我们家中有很多的难处，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释放我们，医治我们，扶疏我们，遮盖我们，提升我们，让我们全人活跃在你的面前，让我们重新得力。愿你的圣灵在台上台下都在运行，当我们都有一个敬拜你的心，让我们的敬拜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家庭很重要，上帝设立家庭，家庭是神圣的，魔鬼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拆毁家庭。上帝设立一个家庭，他让你建立家庭，在这家庭中享受上帝的爱，让你享受人的自由和尊严，享受彼此相爱带来的喜乐。可是亚当堕落之后，家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上帝设立家庭，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常常进入家庭，他没有逃避家庭，他没有绕过家庭，他进入家庭。你看他进入雅鲁的家庭，他进入撒该的家庭，马大马尼亚的家庭，在这儿进入彼得的家庭。你看圣经的里头哈，你看圣经的里头，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家庭。我们中间可能有请你举个手，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家庭。我说有好的家庭，但没有绝对完美的家庭。雅鲁的家庭里头，他的女儿生重病，父母走投无路。撒该的家庭，撒该有钱，可他钱来路不明，被人歧视，得不到人的尊重，他心灵愁苦，因为他孤单。马大马尼亚的家庭里面有好多的抱怨，不知道什么是优先秩序。那彼得的家庭有个病人躺在床上不说话，很被动，没有行动，没有活力。所以每个家庭的故事都不一样。你没听过人家说吗？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那不幸福的家庭呢，更有不值得，更值得不幸福，对吗？所以每个家庭都有问题。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生活在空中，他是进入到你的家庭，进入混乱当中，进入你的厨房，进入你的客厅，进入你的卧房，他要成为你的主，在你的家中要成为主，成为王，否则他就不是你的主，你是王。他知道家庭有问题，他没有逃避这个家庭。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信息，首先我们要知道家庭是有问题的，但是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你家中没有一位基督。当这篇道听完之后，你就明白为什么家中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基督。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很多人的家庭，每个家庭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家庭里头有家庭慢性综合症真的很多啊。你比方说他有一个关系冷淡症，我们可以共享同一个空间，但是不能共享生命，彼此之间没有多少的交流，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是在刷视频，我们在看短信，我们没有深度的交流，很多东西我们不敢谈不敢说，而且呢家中充满着一种沉默和伤痛，很多话压在心灵的深处，不想提，不愿提，也不能提。为什么？一提战火就重启，伤害可能更加深。那还有呢，很多的家庭里头有一种什么，在各种大的压力之下，情绪燥热，孩子给你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父母来与你同住的压力，身体的压力，金钱的压力，很多的事情啊，小事变成大事，结果一碰以后家庭就爆炸，控制不了自己的怒气，家庭有这样的问题，对吗？还有完美主义的家庭呢，看什么都不顺眼了，什么都要变成 perfect， 这个不是一个 perfect 世界，你哪有 perfect， 对不对？没有完美的东西，可是我们心中渴望我们一种完美的东西，没有我们就抱怨，我们都觉得不如别人，我们叹息，根本不为自己所拥有的感恩。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到年达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意识到有你陪伴就是不一样了。他说我们时刻都可能失去对方啊，你不要 take for granted， 因为理所当然，要为拥有对方感谢主，为拥有这个家庭感谢主。但是我们有完美主义的这个病，那还有什么病呢？权柄倒挂症。什么意思？家庭的生活节奏的按钮掌握在谁的手中？在谁的手中？在孩子的手中。生活一切的中心是围绕孩子在转，夫妻之间已经没有爱的安息，没有灵魂的交通，家庭就像什么？家庭就像一个项目管理单位一样，我们来管理一个项目，管完就拉倒，好像男女在一起拼活养娃，没有沟通了，这个家庭出了问题啊。那还有一个呢，灵魂空洞症呢，我不信神，我也不信鬼，我什么都不信，我就过一个安稳的日子，我做个好人就够了，有及时的快乐，有短暂的目标，可根本不知道人生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根本不清楚的。一旦大风大浪兴起的时候，家庭有婚变的时候，有重病临到的时候，有死亡临到的时候，惊慌失措，那点可怜的良善撑不起你生命的意义。那更要命的是基督徒的家庭灵性虚弱症，我们好像到教会中来敬拜的时候，可是耶稣没有进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对吗？在家里就没有祷告，没有读经，也没有属灵的交谈，都没有。所以耶稣知道这个情况，耶稣没有逃避，耶稣没有指责。到彼得家庭的时候，耶稣也没有指责这个家庭，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家庭的真实，有些人失去亲人，他活在悲苦当中，有些人没有工作，活在极大的压力当中，他都知道。他说他进入我们的家庭，他来了就有希望，他来了这个家庭就可以改变，可以改变。所以耶稣 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进入我们的家庭，要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做主做王，让我们在家庭中跟随他。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啊，家庭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说是金钱的问题啊，有些人是婆婆公公的问题啊，有人是岳父岳母的问题啊，有人是对方跟自己的性格不合啊，对方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有些儿女的问题啊，金钱的问题啊，我们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因为有爱才有家，家里的问题是爱出了问题。这句话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不好？因为有爱才有家，家里的问题是爱出了问题。我讲这句话你可能一头雾水，真的是这样的吗？前半句没有问题，我们组成家庭是因为有爱，两个人彼此相爱，然后可以结成盟约，成为夫妻，共度一生。因为有爱我们才组成家庭，但是就是因为有爱，往往爱出了问题。家里的问题都是爱出了问题。你爱遥远的人不困难，弟兄姐妹，你爱电视里的那个人真的不困难。很多的偶像，你追随那个偶像哈，你成为他的粉丝，你一点不困难。你爱一个非洲的穷人，你一点不困难。爱身边的人相当的难，爱家里的人就更难，爱你与你同睡在一张床上那一位就更难，真的很难。为什么很难呢？你知道你在外面做好事情的时候，你在外面做很多善事的时候，往往身边的人看到你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感动，他们会称赞你，对吗？你做了好事，做了美事，他们会鼓掌，会欣赏。可是在家中有的时候做一件善事，他们有没有感动啊？有没有？他不一定哦，不一定有感动哦。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感动啊？因为他知道一个真实的你，真实的我，对吗？他知道一个真实的你，真实的我，他知道你懒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怒吼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消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忧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自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知道啊。所以在家的里头，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地方去躲藏，我们是赤裸敞开的，对吗？所以他看到我们这个样子，看到一个真实的我，他哪能有感动呢？对不对？不大有感动了。他知道一个真实的我，在家中我们卸下了我们所有的伪装，很真实的我露在家人的面前，我们很放松，我们很松弛，把个真我表现出来，那时候家人就恐惧不了。这样的人我怎么能爱得下去，对吗？爱不下去你是爱出了问题啊。我们爱里面没有这种力量，对不对？没有这种力量。所以在家里面是一个什么地方？家里面是对你有期望值很高的地方。我们对外人没有什么期望，所以就没有失望。所以他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什么，但是家里的人他有期望啊，有期待啊。当我们期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不能实现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失望。爱有的时候变得很脆弱，对吗？家里面是人里面那个罪啊表现最细微的地方，人里面那个黑暗呢表现最细微的地方。家里面也是人这种受到伤害的地方，家也是关系这种破裂的地方。很多人不是说吗？家可以成为天堂，也可以成为地狱。但很多的时候，家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很多的家也靠近地狱，有的家就在地狱之中，很可悲啊。英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 Paul Johnson， 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写了很多书，美国历史啊，犹太人历史啊，教会历史啊，这个现代历史啊，他还写了一本知识分子，讲现代知识分子怎么会伪装，其实最后家里的生活一团糟。
他讲一个很好的故事，他说他想了解研究一下整个艺术史，选一些名画来作为研究。当他研究到一个内容的时候，就关于到天堂和地狱，这些画家怎么表达天堂和地狱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他说他会找到很多很多的关于地狱的绘画，可找不到关于天堂的绘画，极少。他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画家在描写地狱，为什么没有画家来描写天堂呢？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答案是什么？啊？素材多啊。生活中到处都是地狱，是吗？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告诉我们，为我们上十字架，赎买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还有一个最重大的一个使命，来告诉我们上帝像什么。上帝就是爱，他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有爱你活着才有意义。但是罪来到这个世界，罪让爱的秩序给颠倒了，这才是家中产生的根本的问题。你不要只看到油盐酱醋的问题，是这些问题，但背后的根在哪儿？你的爱的秩序已经颠倒了。我们看看耶稣讲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他在讲什么？上帝是爱啊，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让你去爱啊。爱有没有秩序，弟兄姐妹？爱有没有秩序？有没有？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爱人。这个秩序一颠倒，使命整个家庭都出了问题。这儿很美的事情是什么？他告诉你，上帝创造万有都是有秩序的。你看看这个自然界，冬去春来，是不是秩序啊？白天过去，夜晚来临，是不是秩序啊？潮涨潮落，是不是秩序啊？花开花谢，是不是秩序啊？自然界都是有秩序的。那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你看有没有秩序啊？婴儿出生，婴儿期结束以后，幼儿期、少年期、中年期、青春期、成人期、晚年，生命是有秩序的，一点不乱的。你种下一个种子，一个麦子，它破壳，然后发芽，然后长叶，然后结实，都是有秩序的。上帝告诉你，人离开爱活不了的，但是爱一定要有秩序。你没有爱的秩序，你家一定会乱的。好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那些东西啊，金钱问题啊，婆媳关系问题啊，这都是事实，都是真实的。工作问题啊，儿女教养的问题啊，根本的问题在哪儿？你爱的没有秩序，爱混乱的。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好啊，他讲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爱神第一，然后爱人是其次，这是一个秩序的问题，这个秩序不能倒。然后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些道理的总纲。这个中文翻得太好了。什么叫纲啊，弟兄姐妹？什么叫纲？你看看这个，这叫什么？中国的一个成语讲得太好了，叫什么？纲举，怎么样？木章。那纲是什么？纲就是这个网的那个大的绳子。那木是什么？捕鱼的那些小网的东西。我们很多在这样忙忙碌碌，你知道吗？我们要织一个大网，要打更多的鱼，要成立一个渔业公司，成为渔业老板，成为世上最富足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了纲举目张，要抓住纲，抓住秩序。所以耶稣说，你来到这个世界，生活中没有爱，那就成了问题。爱一旦颠倒了秩序，就成了问题。在这个世界失去的爱是像什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知道哈，我们说家庭的问题是什么？是骄傲。为什么会骄傲？骄傲是因为 我们过度的爱自己，以至于藐视上帝，把自己当成神，拒绝神，顺服神啊，拒绝顺服神，依靠神，这是骄傲了。很多家庭里头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太骄傲了，我们为钱财骄傲，为长相骄傲，为自己家庭背景骄傲，为自己的学历骄傲，为自己的身材骄傲。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给你这一切，你应当仰望神，不是让你来骄傲的。那家庭第二个问题，说哦，家庭的问题是因为自私。为什么自私？自私是爱自己，过度的爱自己，以至于活是他人。你看，你想到别人。所以当我们在家里的问题不断浮现的时候，你应该到上帝的面前来，主啊，我家里为什么爱越来越少，为什么秩序越来越乱。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爱才有家，家里的问题是爱出了问题。上帝在你的家，是你家里的主吗？我们讲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这个核心内容是说，上帝的国临到这个世界，上帝的绝对的统治临到这个世界，他先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在你的家中掌权，他是你家里的王。做主的门徒就是说，主啊，在这个家里头你是王。可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犯一个错误，对吗？教会归教会，家归家，对不对？灵修归灵修，祷告归祷告，但吵架归吵架。错了，跟随基督，在教会中跟随主，在家中也要跟随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家中跟随的是什么意思？耶稣在我的家，他是我的大君王，他叫我要爱神爱人，我的生活的所有的一切要与他的旨意对齐，让耶稣基督成为我家的主。我到有的时候看望很多弟兄姐妹家里有一个有一块匾呢，牌匾呢，上面说耶稣基督是我家的什么，那不能挂在墙上，对不对？要挂在这儿，对不对？要挂在这儿，对吗？当你真正尊耶稣伟大的时候，真的敬拜他的时候，对上帝有爱的心的时候，你家里就有爱了，家里就有爱了，家里就有秩序了。有了秩序，平安就来了，喜乐就来了。所以家里的没有秩序是因为你灵魂没有秩序，这个社会没有秩序是因为家里没有秩序，家里没有秩序是因为我们心里没有秩序。心里的秩序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爱的源头，他来到这个世界来呼召我们跟随他，不但在教会里跟随他，在家中也要跟随他。所以当我们家中出现了很多前面讲的那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家里的爱越来越少？为什么我们家里面有骄傲有自私？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好像彼此之间有一道墙隔在那儿？为什么很多的话不能说，不敢说，不愿说，压在心里头，心里面充满着叹息苦毒？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来到美国不是要寻求美国梦吗？这个梦不仅仅是物质，对吗？要寻找，要寻求，要敬拜这位爱的本源，我们的神。神在你的家中要成为王，上帝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爱才变得有秩序，你才能愿意舍己，你才能愿意放下。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到第三点了啊。基督的爱带来的是什么？是医治。你看有人说，哎，主啊，基督来到这个家庭，有人说，主啊，他们家有一个人生病了啊，彼得的约摩躺在床上，这个家是有病人的家，躺在床上发高烧，身上有热度，他不能动，不能行动，也不能说话，他被动地躺着，仅仅是彼得的约摩吗？圣经用这样的一个事告诉我们一件更深的一个属灵的事情，彼得的约摩可能就是指你指我，也可能是指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婆婆公公，岳父岳母，可能是你的弟兄姐妹，他躺在那儿没有热情，没有活力，没有行动，也没有话语。弟兄姐妹，家中一旦有这样的人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尴尬很着急不知所措对吗想帮不知道从哪儿帮起他就是不说话他就是被动就是消极就是消沉他就是冷漠就是有隔离怎么办怎么办家里不缺少钱呢也不缺少房子可是缺少医治缺少爱呀、啊，怎么办你看耶稣来了以后请弟兄姐妹记得几件事情啊他做了三件事耶稣来了做了三件事到这个家第一件事情他进前来来到床边来到彼得约抹的身边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拉起他的手第三件事是什么扶他起来圣经把这些细节告诉你是让你带入你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家中有一个人他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也可能是心灵里的疾病也可能是灵性上的疾病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家中也要跟随主可是现在面到一个人躺在这个地方他消极他被动他冷漠他发烧我们怎么办他病了该怎么办耶稣不但教导我们怎么跟随他他亲自示范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家中当中把上帝的医治和恩典带给那个躺在床上的人心灵躺着不动的人冷漠的人被动的人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近前耶稣不是远远的看着他对他说你好了吧没有耶稣是来到他的床边来到他的身边近距离的跟他接触耶稣是一个放下自己的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放下自己他为了一个病人为了一个罪人他宁愿自己不方便大家知道圣经里有个人叫撒玛利亚妇人大家还记得吗这是一个很愁苦的一个妇人她的婚姻经历了很多的伤害前后有五个男人她很痛苦她心灵孤独她不愿意跟人来往她把自己内心的伤痛给掩盖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说她打水的时候是到中午的时候没有人打水的时候她来到了一个井边来打水为什么她中午来打水因为她不想人认识她不想跟任何人来接触人在伤害当中痛苦当中他往往自我封闭不愿意跟人接触不愿意跟人交谈耶稣知道耶稣没有走近路耶稣没有走方便自己的路耶稣知道他要走一个有需要的路他来到这个井边他等着这个女人来过来他来的时候耶稣放下自己的身段他开始怎么说哎，我来救你的啊！我知道你很苦我来救你啊！我来救你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放下自己一个弱者的姿态跟他说话耶稣怎么说请你给我水喝请你给我水喝他没有在那个高高在上的他放下自己请你给我水喝把自己放在一个人一个层次家里的医治弟兄姐妹要放下自己的骄傲要放下自己的那个自尊有的时候要放下自己的引以为豪的东西要放下有时候你放不下面子放不下主导权放不下非要赢的这场战争的心态你很难靠近一个人对吗一个骄傲的人是让人家避而远之的人人家知道没办法靠近你耶稣靠近人耶稣是放下自己耶稣不但放下自己弟兄姐妹他还承担人的罪很多时候人家有距离啊，其实往往一句话可能就让许多的冰冻给消融比方说我对不起我错了 这句话我们永远往往讲不出口，对不对？你说不是我的错啊，都是他的错啊，是我婆婆婆的错啊，我岳母的错啊，是我丈夫的错啊，我儿女的错啊，或者我先生的错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哈，耶稣没有罪，他就担当人的罪，不是吗？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距离很远了，你怎么来修补，怎么来缩短之间的距离？有的时候你要放下自己的时候，你就能说对不起。你说是不是违心的吗？有的时候你可能说啊，我不够体贴，对吗？就是缩短了之间的距离。所以耶稣进前来，他不是制造障碍，他是消除障碍，他跟你放在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所以家庭需要医治，你不能高高在上，你必须知道我也是个罪人，我也需要医治，我需要耶稣，他也需要耶稣。有时候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是让我来解决问题，那我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这样。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受伤害的人，一个躺卧的人，一个很被动的人，一个很冷漠的人，他需要的不是你教导啊，他需要的是你的理解。你来到他的面前，你不要躲着他，你不要把他远远的排斥在一边，你主动像基督一样，你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你在建造这个家庭啊，让这个家庭里头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愿意放下自己，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不让魔鬼插在中间，让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是第一步啊。那第二步是什么？你看第二步是什么？他拉他。你觉得很有意思哈，在许多的神迹的里头，耶稣要讲几句话，在这个神迹的里头，耶稣有没有说话？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布道？有没有？耶稣有没有批评？有没有？耶稣有没有指责？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建议？有没有？都没有啊。耶稣只是用手把他拉起来，他要透过自己手的温度来传到他里头，传达他内心的那种爱和关切。我们来家里有一个病人，家里心理上有一个很伤痛的人，他躺在那儿，你该怎么办？耶稣来到他的身边，握住他的手，什么都没有说，他陪伴他。爱往往就是陪伴，爱往往就是忍耐，爱往往就是守候在他的身边。没有高言大志，没有教导，没有上课，没有教训，没有建议，就是抓住他的手。有的时候你会说，我想祷告，等会你能跟我一起祷告吗？你看看对方愿意不愿意。如果对方不愿意，你就不要坚持。如果愿对方愿意跟你一起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怎么祷告。你应当说，主啊，让他这个躺着不动的人，这个消极的人，内心愁苦的人，这个自暴自弃的人，这个不能起来行走的人，你为他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他，让他经历被你爱，被你理解的喜乐。我再讲一遍，面对家中这么一个人，他活在一种愁苦、消极、被动、伤痛、伤害的人，你不说主啊让他好起来，你先是说主啊，你帮助他，让他经历被你爱、被你理解所带来的释放。主啊，你帮助他，你医治他我看不见的那个伤痛。我上个礼拜也说了，人心灵是非常非常的深，谁能渗透人心？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会渗透人心的，对吗？没有一个，绝对没有，没有第二个，你魔鬼也不能渗透你的心，唯有上帝 他创造我们，他识透我们的心。当我们心灵生病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是不明白不懂的。主啊，我看不见他伤害在什么地方，他伤痛在什么地方，他失望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主啊，求你医治那个我看不见的伤痕和伤痛。好多人生活在一个原生的家庭的里头，成长的过程就是积累伤痛的过程，一生背负着原生家庭的伤痛。你作为另外一个人，你很难理解他，但是主能理解他。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帮助他来经历被你理解、被你爱所带来的释放。这是祷告，这是陪伴，不是教导，不是上课，不是指责，这是耶稣要拉他，让他感受到你在他的身边，你陪伴他，你牵拉他的手。爱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忍耐，爱就是叫这么守候。你说我为什么这么做，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主的门徒，因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做主所做的事情，这叫主的门徒。主不但在教导门徒，亲身示范，让我们怎么跟一个人来接触，来帮助他。那耶稣做第三件事是什么？扶他起来，扶他起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软弱到一个程度，我们不能站立，不能行动，对吗？我们需要人扶我们一把。但是家里的人不一样啊，你扶他，他不一定理你呀，对不对？怎么办？扶一个人，弟兄姐妹，他在伤痛当中，你要扶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要重建信任。大家一起跟我说，重建信任。家庭的伤害啊，是爱出了问题，爱出了问题，信任一定是慢慢的消耗。你要让对方重新站立起来，让他心里的经历基督的爱和医治，你要扶持他。首先是什么？要慢慢的重建彼此之间的信任。你要祷告，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可信任的人， trustworthy。 有的时候说这个人我不能信任他，那我们问自己，我自己能不能被人信任？所以耶稣来扶持他，他要相信耶稣，信任耶稣，他才接受你的扶持。我常常去那个医院 rehab， 就是那个康复中心，很多人是站不起来的，对不对？他要接受康复理疗，你一般的人去扶他，他不一定信任你，对吗？他经过训练以后，他信任这个理疗师，他才可以把自己交给你。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受伤的时候，我们扶持他，第一个重建信任，第二个你是帮助他站立起来，恢复他的尊严，恢复他的力量。你不是代替他，你代替不了他，怎么办？扶他是一个动作，是一个行动。你要让你的行动让他明白一件事情，你 care， 你在乎他，他在你的生命中很重要，不是装假，不是演戏，让他知道我很重要。对方不是在糊弄我，我在对方的心中是有分量的，对方对我是真实的，他关怀我。这个行动有的时候透过一杯水，一杯茶，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抚摸，重建信任。他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愿意把自己交给你，你陪伴他，扶他起来。你不是代替他行走，你是扶他起来，恢复他的尊严，你尊重他。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他非常尊重人，你知道吗？没有爱，我们很难尊重一个在病痛当中常常躺卧不起的人。所以主耶稣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这样来效法他，进前来拉他，扶他。这是生命当中的三部曲，少一步都不行。我不知道我们家庭当中可能没有这样的彼得约摩，对吗？ 如果你家有彼得、约摩的话，我讲这个约摩可能是指弟兄，对吧？也可能是指家里那个男人某一个人，让我们效法基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好累，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拉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在坑中，我们拉他的时候，你说难不难？难呐、啊！如果一个人在坑中，你想把他从坑中拉出来，你觉得危险不危险？危险不危险？危险在哪儿？他可能把你拉入坑中啊，对不对？所以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自己要祷告啊，你自己要刚强啊，所以你自己要靠近这位神呢、啊。你每天不祷告、不读经、不敬拜、不亲近神，你哪有力量去帮助别人？你里头慢慢的耗尽了，你怎么能帮助别人？所以家里你耗我也耗，大家一起耗，这个家庭哪有喜乐和满足？这个家庭哪有上帝国度彰显的荣耀？我们活不出门徒的生活，对吗？三件事发生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很多事，特别我再提醒一下哈，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在家庭的时候，你家庭的某某个人患一种灵性虚弱症啊，灵性很虚弱，也不来教会礼拜，也不祷告，也不读经。想当年他也受过洗，对吧？想当年他也传过福音，可如今他的心灵非常的荒凉，你想把他拉出来，可是结果呢，你没有把他拉出来，他把你拉到坑中，结果夫妻二人或者家人一起躺在坑中，与神越来越远，这就错了，对吗？基督常常祷告，我们也当如此。好，三件事之后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是躺着的人，他不会行动，他不会说话，他没有活力，他没有力量，也没有喜乐，病缠着他。可是耶稣医治他好之后，他马上发生一个改变，什么改变？他起来服侍众人，这是个极大的改变，这是个极大的改变。耶稣基督医治我们，目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让你学会服侍，让你学会服侍。我们生下来，我们愿意别人服侍我们，我们不想服侍别人。每个人都是如此，包括我在内。我不想我服侍别人，我希望别人服侍我，这就是我的本性，这就是我亚当堕落以后人的本性。可是基督来，他改变我们人这个堕落的本性，让我们成为一个服侍他人的人。怎么服侍啊，弟兄姐妹？在家中的时候，我们陪伴，我们扶持，我们鼓励；在教会，我们传福音，教主日学，打扫卫生，预备饭食，摆桌子，摆椅子，探望有需要的人，都是服侍啊。在邻居，在公司，我们成为对别人有帮助的人，这都是服侍。只有一个被神医治的人，他才愿意去服侍别人。基督怎么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做什么？多人的赎价。生命被改变了。服侍别人的人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你服侍陌生人，人家感谢你；你服侍家人，很难，很真实，但是很难。为什么？因为服侍就是舍己，服侍就是牺牲。这句话大家听说过吗？好多时候我们服务别人、帮助别人，就像一根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句话讲的好不好？好不好？美不美？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好不好？美不美？危险不危险？危险在哪儿？危险在哪儿？我告诉弟兄姐妹啊，当个口号喊喊是可以的，但是真实是很危险的。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的很多的报纸上面说啊，这个某某这个老师啊，这个医生啊，很了不起啊，哈，帮助别人啊，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们想都没想，好美啊，好感动哦。但是我问你啊，你有多少的东西在燃烧呢？能燃烧多久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你有多少的燃料让你去燃烧？你蜡烛就这么长， 你能烧多久？你有多少的东西去燃烧啊？这是一个世俗的一个口号。我们人的身上非常有限，我们的体力有限，对不对？我们的爱心也有限，我们的资源很有限，我们的度量很有限，我们的宽容很有限，我们的能力很有限。你能燃烧一直燃烧下去吗？你做不到的。喊喊口号是可以的，所以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漂亮的美丽的口号。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像蜡烛一直燃烧照亮别人。 No， 你错了。我们服侍不像蜡烛一直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不是的。我们像什么？真正的服侍不是燃烧自己啊，不是燃烧自己，而是流出从神来的恩典。我们把这句话先读一遍来。真正的服侍不是燃烧自己，而是流从神来的恩典。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触摸彼得的岳母，医治了他，上帝的爱进入他的生命当中，他才能起来服侍啊。我们之所以能服侍，在家中跟随主，在教会跟随主，在我们职场跟随主，不是像蜡烛一样燃烧烧完就拉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比喻，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个瓦器，上帝是宝贝在里头，我们不是宝贝，我们是管道，不是水源。我们是个器皿，我们不是火种，我们不能燃烧自己太久，除非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跟神紧紧的连接起来，知道我爱上帝，爱的秩序永远不变，我爱我的主，他为我死，为我上十字架，我敬拜他，我崇敬他，我跟随他，他的爱在我们的里头才变成活水源头，这样我才有力量去爱别人。我为什么要爱这个躺在床上的人？因为我是主的门徒，我要成为主的手、主的口来帮助他。我为什么要再帮助你？因为主的爱在我的里头，主的爱透过我流淌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是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做个比喻一个口号是可以的，但在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的。我们太有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祷告祈求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只有耶稣基督摸着你，触摸你，拉起你的手扶持你，让你重新得力，恢复你跟他的关系，你才能爱得出来，才爱得长久，你才能服侍。我们的本性是受人服侍的，我们不可能去服侍别人的。你不要看社会上很多的人在做那些事情，有些人可能是相当的真，有些人是相当的假，作秀的。基督徒不是作秀，因为我里头有一个爱的源头在我的里头，有生命的活水在我的里头，我尝到了恩典，所以我流出恩典，我尝到了爱，流出了爱，我尝到了被神服侍，所以我现在要去服侍别人。这是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跟随主，在教会跟随主，对吗？也不容易，感谢主啊。在家中跟随主怎么样？很不容易，很难，有的时候容易放弃。家中太舒服，你以为就是天堂了，家庭太糟糕，你觉得没指望了，是绝望了，是地狱了，都错。家庭的问题不是觉得没救了，关键的问题，家里面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你没有基督，基督在你的家，家就可以翻盘，家就可以被主改变。家里的根本问题不是仅仅是金钱的问题、沟通的问题、财富的问题、儿女教育的问题、父母的问题，而是爱的问题。你这个爱变得越来越枯竭，爱已经失去了秩序，你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当你真的爱神的时候，从神那儿爱的活水就流入你的心中，流入你的家中，你可以成为一个服侍他人的人。难不难？难。为什么耶稣说你跟从我就要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吗？十字架是什么？就是舍己，就是舍己。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好感动，那个大爱 比宇宙更辽阔的爱，更深厚的爱。可是你爱的另外一面是什么？爱的另外一面是什么？是他伤痛，是鞭打，被人吐唾沫，被人钉死在十字架。我们一方面享受爱，一方面要逃避，这个十字架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家中，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得胜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让别人领受上帝医治的人。神迹应当发生在家中，家中没有神迹，家中就没有见证。神可以扶持我们的家，巴不得神来帮助我们。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的信息到这儿为止啊。我忽略了另外一个题，就是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在生病当中，请生病中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肉体有疾病的弟兄姐妹，我现在是讲肉体的疾病啊，不仅仅是心灵的疾病，我是讲肉体的疾病。肉体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一件事情，等会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要求你做一件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站起来的时候，我们一起站起来的时候，你做一件事情，让主的这段话语刻在你的心中。耶稣进到你的家中，你躺在床上，耶稣来到你的身边，他没有说什么，没有指责，没有审判，没有布道，没有建议，他就来到你的床前。你在床上，你肉体在生病，很难受，甚至很绝望，家人很无奈，他来了。然后耶稣伸出他的手，拉住你的手，他爱的温暖进入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他用手扶持你，让你站起来，恢复你的力量，恢复你的尊严，恢复你的行动。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不是说吗？神必与我们同在吗？对不对？他用他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吗？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求圣灵把这段话刻在你的心板上，求上帝的手来触摸你。我们心灵中有愁苦的，有忧郁的，有苦毒的，有黑暗的，有挣扎的，你同样的祷告，主，你的手扶持我，你的手拉起我，让我从你得医治。主，我是你的门徒，我跟随你。请弟兄姐妹啊，等一下我们请诗歌敬拜团过来，我们唱最后那首诗歌，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好吗？
因你与我同行。
亲爱的主，你的心意就是与你的孩子们同在，你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在伊甸园当中，你与你所造的亚当夏娃同行同在。主，在新天新地当中，你与你的儿女们同行同在。今天你在这里，你与我们同行同在，你让我们跟随你，在教会中跟随你，我们在家中也要跟随你。主，你时刻提醒我们，我们是一群跟随大君王、宇宙大主宰的门徒。主，我们中间如果有彼得、约摩一样的人，主，我们现在向你呼求和祷告，我们身体上有疾病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好像我们躺在床上一般，主，求你来，求你靠近你的孩子，你放下自己，你舍弃自己，你来到你孩子的床边，你孩子的生命边，主啊，伸出你的手，伸出你的手来医治你的孩子，你扶起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因你恩典得医治，因你恩典得刚强，因你恩典得恢复，因你大能大爱能重新站立。我们中间也有彼得的约莫，心灵愁苦，失去了亲人、儿女，或者是背叛，工作有压力，原生家庭的伤痛，家里彼此的争吵和冷漠。主啊，求你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求你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你拉起我们的手，你搀拉我们的手，你扶起我们，你赐我们力量，让我们重新站立，让我们享受你的释放，享受你的自由。主啊，我们中间有彼得的约莫那样灵性虚弱的人，躺在床上不能祷告，不能敬拜，不能灵修，不能真实的跟随你。主啊，求你来，求你的手拉住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你扶起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创造宇宙的主，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主，行走在我们中间的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真正的被你的爱所触摸，就像你的手触摸彼得的约摩一样，你的手触摸我们，你的能力、你的活水、你的恩光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是受造的，我们是脆弱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有时候搞砸了爱，爱的秩序颠倒了，把当给你的荣耀、当给你的爱我们给了自己，我们家中变得越来越乱，心灵变得越来越乱，越没有秩序。主啊，我们恳求你，我们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你纠正我们，你的灵把你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真实的跟随你。跟随你就是得胜，跟随你就是释放，跟随你就是医治，跟随你就是重新得力。主，你每天提醒我们，让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你伸出你全能的膀臂，触摸在生病中的弟兄姐妹，触摸在心灵愁苦的弟兄姐妹，触摸那些在各种压力和挣扎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主啊，让我们的家有耶稣基督做主的家，我们的家是基督为王的家，我们的家是基督的国度彰显的家，让主在我们家中掌权，
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让我们家中的宝座上是基督，不是我们自己，让我们爱你，好像你的爱流淌到我们生命当中，以至于爱我们身边那不配爱的人。主，你救我们，救我们造的每一个人，愿我们家庭能充满你的荣耀，愿我们的家庭能充满你的恩惠和医治，让我们的家庭后来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因为荣耀的主住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的释放，愿主的荣耀，愿主的医治临到你的众儿女。我们将感恩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